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会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那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呢，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来的。这个诗歌呢，也跟这个诗篇的第十八篇呢很相似，很相似。所以如果你去看诗篇第十八篇的话，诶，它的内容呢大概大部分的都是很接近的。好，这诗歌呢是由大卫所写的。当你读过的时候，刚才我们念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呢是讲到说大卫怎么样靠着神呢胜过了一切的这个仇敌啊，比如说他的仇敌好像叫亚门人啊，这些非利士人啊，这亚兰人啊，亚玛利人啊，神呢帮助他，那神这样子的在他生命中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就经历神的这个恩典，他就经历了神的带领，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能够克服所有的境地，以致他能够作王，以致蒙神的手来扶持他。所以呢，这首诗歌呢，其实它的中心呢，乃是讲到神，他赞美神，赞美神。所以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生命的这个颂歌啊。生命的这个颂歌是称颂神怎样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到底神在他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而我们又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呢能够学习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怎么讲呢？第一节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啊，这个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歌，就是因为神呢帮助他胜过一切的这个仇敌，而且胜过了扫罗。是的，神呢让大卫能够胜过仇敌，不是大卫本身有什么能力，不是大卫有什么特别的功夫，乃是神特别特别的帮助。你看了整篇诗篇里面呢，都讲到神一一的帮助他，一一的让他能够有能力来战胜这一切的仇敌。那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神呢是位能够使人得胜的神啊。而我们的这个神呢，是不单单让大卫得胜，他也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呢能够得胜。那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一切。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怕魔鬼，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我们不怕这个世界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我们不怕死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你来看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世界什么世界呢？这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魔鬼的这个权势。主耶稣已经战胜了这魔鬼的权势。在另外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5章4到15节那边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是的，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呢，他们已经胜过了世界。谁使我们胜过世界？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你遇到困难，你遇到魔鬼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怕，你不用怕他，因为主耶稣已经让我们胜过了。神让大卫胜过他的仇敌，神也能够让我们胜过 我们在生命中的一切的仇敌。那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当然我们知道是魔鬼，我们知道是魔鬼。记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了，因为你的魔鬼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了，寻找可吞吃的。是的，这个魔鬼呢，他到处行走啊，他的这个手下这邪灵也可能在各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你跟我不用担心，你说哦，哎呦，怕这个怕那个，特别是这个华人这个企业的时候呢，你担心那个，担心那个，担心黑暗，担心水，担心山，担心这个建筑，担心那个建筑，不用的，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胜过了他，主耶稣已经让你能够胜过这个魔鬼。但是呢，魔鬼他会常常来试探我们的，试探我们，他会影响我们的。但是呢，你能够靠主的力量，你就能够胜过他。那关于这个魔鬼呢，他是很狡猾的。圣经跟我们讲呢，这个魔鬼呢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什么？杀人的，不守真理。他是杀人的，就是说这是恨人的哈，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魔鬼呢，至少一个几方面。第一，他是杀人的。第一个杀人的是谁呢？是该隐。该隐被魔鬼所试探，于是他伸手杀死他的弟弟亚伯。他是杀人的。那当然我们讲杀人不单单是拿起那把刀来，在还没有拿起那把刀来的时候呢，是恨在里面。所以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如果你心中有恨的话，这不是出于神，这是出于那二者的。你一定要求神帮助你，要饶恕那个人，怎么样伤你都好，你一定要靠主来胜过他，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二者，主耶稣的爱已经能够胜过了一切。你靠着主的爱，你就能够饶恕对方。第二，他讲到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王，他有很多很多的谎言，是你跟我有时都不能够分辨出来的。有时候比如说你犯罪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不爱我，平时我没有犯罪神爱我，但是我犯罪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神你不爱我了，对不对呀？神爱不爱我？如果我犯罪爱不爱？答案是说他人就是爱你，但是他心中很为你悲伤，为你难过。我哪一个很简单例子，一个孩子，孩子无论孩子乖孩子坏，母亲父母亲还是会爱他。当你乖的时候，当然他很疼你，更加疼你，但是你坏的时候呢，他还是爱你，但是他心中为你难过，他也要管教你的。神也是一样，他在任何时候他都爱你，但是呢，你不要去让他伤心，你不要犯罪。那另外一个谎言是什么呢？看见的东西呢才是最重要的，能够看见的才是最实际的，对不对啊？这是魔鬼给我们的，看到的东西才是重，才是真的啊。其他看不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啊。但是圣经说看不到，其实看不到呢乃是永恒，看得到乃是什么？暂时的。你说看得到这种东西啊，其实是暂时的，你看不到的就是你的灵魂了，这东西是永恒的。天堂虽然现在你看不到，但是有一天你的灵魂到那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亲眼的看到那个东西呢是真的，那东西是永永远远长存的。所以有时呢，魔鬼会把你的这个价值观呢给它颠倒啊，好的最重要的，他把它颠倒成为最不重要的，最不重要的他把它颠倒了最重要的。 啊，这个是魔鬼的很多这个谎言。那你要注意，很多时候他会讲一些谎言，你不知道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衡量，那么你才能够确保你走在这真理当中。所以他能够让我们胜过吗？胜过魔鬼。第二个呢，他也能够让我们胜过吗？胜过世俗啊，世俗。你看这边雅各书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是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啊，是的，以世俗为友啊，就是为敌。什么叫做以世俗为友啊？就是你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来过活，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你按照你自己的私意来过活，不是神的这个心意。那我不是讲我们不可以与时并进啊，啊，如果这科技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可以使用，但是也不可以让科技来控制我们啊，控制我们，变成我们成为他的这个奴仆。我们总是要成为科技的这个主人，不受他的控制。没有手机，你就要等于好像要生要死这样子，会不会也说我们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没有 WiFi 你就活不了啊！这个是成为他的这个中了他的轨迹，中了这魔鬼的轨迹，中了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这轨迹。所以呢，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然后世界呢，跟我们讲说，哎呀，这些一夜情啊是没有问题的啊，是人之常情啊，啊，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呢？啊，你不要跟着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潮流，这样的想法啊做，这个是世俗的这个心，啊，世俗的人把这个金钱作为挂帅，啊，高举金钱，高举名义，以致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我们求神帮助。啊，所以我们要他神能够让我们胜过魔鬼，也能够胜过世俗。当然神也要我们胜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是最大的这个敌人来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这个私欲来控制自己啊，让自己软弱来挟制自己。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自己的软弱。圣经怎么讲呢？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只要你顺着圣灵来，告诉你主耶稣已经把这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你顺着他，你就能胜过了。当然圣灵以这个肉体的私欲呢在征战，常常你会觉得有那种的很难很难胜过的那种的挣扎。但是呢，如果你能够靠着圣灵，你就能够胜过了。这是每一个信徒所能够经历的，你要靠主，靠主胜过，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一切。问题说我们有没有依靠他？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依靠他，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以致我们失败。但是从今以后呢，你要知道神是那位使我们能够得胜的神，他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这个仇敌。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神与人亲近，神与人亲近。你看第二节，这边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言师，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啊，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那在这边呢，在这个大卫的这生命中呢，神呢跟他有一种很特别特别的这个关系，很特别特别的关系。 稍微讲一讲，岩石当然是一块很大块的石头，山寨呢是在山中呢，那些是有这个防御设备的那个据点来的，在山中敌人呢不容易侵入的。那讲到这个盾牌，我在这里你们知道啊，高台呢就是建造很高的这个台啊，人呢敌人呢很难上去攻击的。所以呢不，这个大卫呢他的生命呢就经历到神怎么样保守他，神成为他的这个磐石，神成为他的这个力量，神成为他救恩的脚。你跟我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呢？你跟神同行了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神在你生命中是什么呢？神在你生命中是什么呢？你想一想，你有跟他那一种的直接的关系吗？你可以说神是我的力量吗？你可以说神是我的脚吗？大卫曾经说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边都讲的是我，这个不是自我中心，这乃是讲的什么？他跟神的关系。这位神呢，不单单是属于所有的人的信徒的神，更是跟我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你跟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这个是我所敬拜的神，这是我的神啊！这个神一定要成为你自己本身的神，这不是不单单是我们一起敬拜的神，乃是你直接跟他有关系的神。雅各他曾经这样子说过，雅各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讲到那位神呢，是一生牧养他，因为雅各他本身也是一个什么牧羊人来的啊，他知道神怎么样的照顾他，就好像他细心的照顾他的羊群一样，而且又是保守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神在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神有保守你，有看顾你吗？有没有？你有没有经历他的看顾？你有没有经历到他的这个赐福？你有没有经历他的这个带领？有没有？这个是你自己本身要经历的。然后当你慢慢经历说以后，你就说我的神怎么样的爱我，我的神怎么样的看顾。也好像保罗那样讲，保罗怎么讲呢？这边说，就我的恩典呢，就主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的，在于保罗啊，这位神啊，这位主啊，是他恩典的赐予者。这也是我常常我的感受，人家常常问我你怎么样啊，我只能跟人讲说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我一定倒了，靠我自己我一定倒了，我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靠主的恩典，我还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着什么缘故，乃是神的恩典托住着我，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你自己也有经历的，神怎么样看顾你，神怎么样引领你，神是你的磐石，神是你的高台，神是你的救恩啊！神是跟你那种直接的这关系，你必须要经历他，神愿意与你亲近，你要经历他，你经历他，你对他的这个信念呢，对他的信心呢就更大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失去你的信心，即使有火的这个试验，即使有刀剑，即使有这个剑意的威胁，你都不怕的。不然的话，到那一天你的信心就很容易摇动了，因为你所认识那位神是那位神 不是那个我的神。如果你敢讲那位是我的神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东西都不怕的，因为他就是那位能够保守你，能够拯救你，能够引领你经过一切困难的那位神。这位神是可靠的，是可被称颂的一位神。第三点，在这个生命的颂歌里面，大卫讲到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愿意垂听祷告的神。你看在第四节那边，我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让他求告神，神就听他祷告。你看第七节那边，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看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祷告中，他很肯定说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是的，你跟我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信徒有一个问题，说我不相信神会听祷告，你知道吗？这是每一个信徒呢所会面对的，因为我们不相信。但是大卫跟我们讲，他听祷告，只要我呼求他就听祷告。要怎么样祷告呢？要怎么样祷告？第一，一定要存着信心，存着信心。马可福音十一章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要有信，要有信心。但是当然等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你信心一定要有在。你没有信心的话，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第二，要恳切而且坚持。要恳切，你不要，我们不给祷告的好像不在意这样子，有也好没有也好。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吗？有一个人，他朋友来拜访他，他没有这个食物，他三更半夜去他的邻居那边敲门了，他邻居呢不肯给他开门，比如说我的家人在睡觉了，我这个人呢，他坚持，他继续的在那边敲门敲门，哎呀，求你啊，求你开门啊！哎呀，这个邻居呢没有办法，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不要他吵我，所以他就开了门，然后把所要的这个饼呢赐给他们，赐给他。那神呢也是这样，神要我们学习一颗恳切的心祈求。神不是那位没有怜悯的神。而且要坚持，坚持到底。你坚持到底，神是那位愿意施恩的这个主。当然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你不按他的意思啊，你不按他的话语而活的话，神是不听人祷告。你按照他的 话语过活，神就听你的祷告。最后一点，当然我讲刚才说我们存着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后一点我们要按着他的旨意。刚才我们背的那个经句记得吗？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我说你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常常活在他的话语当中。当你活在他的话语当中，你就不会忘却。好像说你不会 无端端说神啊给我100万，你不会这样的。神啊让我中马票，你中马票来做什么？你说是为着你自己的贪心。但是如果你为着神的福音，神啊你给我们50万能够传这个福音，能够建这个堂，神就赐给他们，神就怜悯他们。我相信这个生命书就是教会，他们也是祈求神，神也让他能够完成这个购买然后装修这个所谓的这个聚会点，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很猖狂的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是神的恩典厚过他们，当然他们也付出很多 很多的这个功夫，他们有许多的许多的这个熬夜，神听他们祷告，神也供应给他们所使用的。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是那位听祷告，神听祷告，有时候他立刻就应允你，有时候他要需要你等候，有时候他按着我们所求的东西赐给我们，有时候他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允我们。但是神是那位听祷告的。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三四岁，他跟爸爸说，爸爸我要一把刀来割纸，爸爸会给他那把刀吗？爸爸肯定不会给他那把刀，爸爸反而说，好，你要一把刀，等一等。爸爸呢等下就拿出一只什么剪刀给他。这孩子可以说，哦，爸爸你没有听我，你不爱我。没有，爸爸爱他，但是不是按着他的要求而满赐给他，而是按着神所知道的把所要的赐给你。所以呢，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允我们。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神愿意赐福于人呢，神愿意赐福于人。你看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呢。这边大卫他说，神会报答我的，神会赏赐于我的，如果我按照公义按照公义而行，神就以公义来报答，如果我按照清洁的心来做事情，神就以清洁来报答。神的这个赏赐呢是很公正的，很公正的，只要你遵着他话语，按照他的心意而过活，神是不会亏待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神的赏赐呢也是出于他的恩典。你别以为说，哇，我行得很好，我是神一定要赏赐给我，其实神也不要赏赐给我们，因为神没有欠我们什么。我们第一，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好像一个礼物，神透过主耶稣的死拯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而是主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这些罪人呢的罪呢能够得到涂抹，然后得到洗干净，得到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所谓的义人。那因着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呢，我们就靠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来过着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一个称义的一个生活。那这称义的生活就能够结出好的这果子。那这个他之所以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是因为他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从主来，主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行义我们能够行善，我们有好的见证，都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好，所以我们不要夸口，但是神呢，出于他怜悯呢，他看到我们这样的行，他也赐福于我们，他也赐福于我们。你讲，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呢，他们会，神会不会赐福给他们？会哦，你看赐福更加多哦，更加多的钱啊。那我们怎么解释呢？神呢有两方面的这个恩典。第一个呢是 general 一般性的这个恩赐，一般性的这个赐福，他会赐下太阳，赐下雨水给所有的人， 但是另外一个是特殊的这个恩典，特殊的恩典只有信主的人才有的。什么叫特殊的恩典呢？就是在主里面有新的这个生命，有新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你看，当大卫讲神怎么样赏赐给人的时候，你看第二十六节啊，你看啊，第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哎，他这边讲慈爱啊，你如果你有慈爱，你爱主，你爱人，神也会把这个以爱来带给你啊。那么完全的人啊，你以完全待他啊。当然这个讲完全不是讲他没有罪啊，不是讲没有罪，世上绝对没有一个没有罪的，这边是讲他在这个道德上他完全啊，没有可以被指控的、啊、这个人呢，你好好的行，你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神也特别的来恩待你，赐福于你。你看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那、啊、怪癖的人你呢弯曲待他，那怪那古古怪怪的 啊不按照神的话语专门走那些邪路的哈、啊，神呢就不赐福于他啊。所以呢，这边讲到是一种属灵的，是一种属灵的，而这个属灵的东西比任何东西来得好啊。神没有说你有钱呢、啊，神就用以钱来带啊报答你，没有啊，神没有这样讲。啊，因为神知道说最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呢，最重要的不是钱，不是物质的东西。我当然说不是讲不要这种东西，好，我们还是需要钱，但是坦白说，那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你千万千万不要羡慕那些啊，在 Forbes list 里面呢 ，number one、number two， 你不要太过羡慕啊。有那些这么多的这些财产呢、啊，不表示他心中是满足的啊，只有有神的灵，就有神的喜乐，它里面才能够被填满了，才能够感受到神的那种的平安。所以神所赐的那个福气呢，是世人不能够夺取，而你跟我要寻求的就是这个东西，而你跟我要得到的，那是神从上头来赐给我们那个天上这个福气。所以圣经就特别的说，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义撒种的就啊必从情义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将会怎样的来接受，这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将来怎么样的结局。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知道神是那位愿意赐福于我们，只要你肯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意来过活，神的福气呢就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信主人你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你那种从天上来的这福气，是人所不能够夺去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神的引领呢是最美好的，神的引领比任何人的引领更加美好。你看在这个三十一节那边，三十一节这边说到，至于神呢、啊，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道是完全的， His way is perfect， His way is perfect， 就是说他的引领，他在你生活上的这个安排是最好的。有时他会让你受伤，有时天空会有乌云，有时会打雷，但是有时候呢，他就让这个黑云过去，又是一个晴天，又是一个平坦的道路。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要肯定说神他的带领是最好的，你把自己交托给他啊， His way is perfect。 那 有人就写了一首这样的诗歌，这讲到说他的道路是完美的。你看，当我的道路似乎黑暗凄凉，前途迷茫，我的心感到空虚，泪水不断地流着，当我的心悲伤破碎，心中混乱时，啊，这是我们一般上人的心的这个写照，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子？有时会的，你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每一天都是太阳光照的，有没有？不可能，有时会有黑影，有时会说会有泪水的，你不可能整天欢笑的，嘻嘻哈哈的，不可能的。啊，除非是有时候有一点问题的人，就可能整天嘻嘻笑笑啊。通常我们都会经历到这种不同的这种情绪，但是呢，这个作者跟我们讲呢，我确知这一点，神掌管一切，是的，神掌管一切，他的道路是完美的。所以呢，接着下来他讲，他的道路是完美的，是的，他道路是完美的。虽我不明白，虽然我不明白他高超以慈爱的计划，他的道路是完美的。生命交托给他，使我成为洁净的器皿。是的，我们这个器皿需要经过神的这个磨练，需要经过神的塑造，它才能够得到洁净。一个盘啊，里面肮脏着很多污垢，你怎么把它清除？有时候你不能够单单用水洗罢了，有时候你要用着一块布，一块沙子，你要把那些污垢把它刮掉，对不对？它才能刮掉。痛不痛？很痛的，但是借助这样子的把它洗净，把它刮掉，你的器皿就变得干净了，就变得干净。这是神为什么要把许许多的困难呢放在你跟我的身上。如果我们整天都是一帆风顺的话，如果一棵树啊整天都是在晴天，都是没有经过大风吹逼的话，有一天如果有暴风来的话，这棵树呢一定会倒，因为它没有经过熬炼，没有经过风的吹从。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的预备是好的，所以神不会犯错的，他的道路最美好。你要记得，神不会犯错，神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他的计划呢都是好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埋怨了，你会说，神啊，为什么我这边会痛啊？为什么我那边会酸呢？要教导你谦卑，要教导你说你也是一个软弱的人，还有很多人软弱，你要怜悯。不然你如果你是个 铁金刚啊，啊不会痛的，我告诉你会怜悯人吗？你不会的。你看到那个人一脸软弱，你就去吧，你是没用的，对不对？你是派不上用场的，只有我才是最能干的。但是如果神把软弱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把你说奖杯给你学习，更加的能够体恤其他人。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腰酸背痛，不知道了。当我年纪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哎，开始有一点酸了，开始有点痛了。上楼梯的时候呢，哎，也有点疼痛了。所以我知道我母亲以前跟我讲说她这边痛那边痛，现在我明白了。还有以前我母亲要穿那个针的时候，哎，母亲讲，哎，我看不清楚怎么样穿啊。当时我年幼啊，我眼力还很好，我一下子就穿个，哎，那你可以这样子的吗？你的眼睛好像不是很好嘞，啊，输给我很多嘞。那今天呢，我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知道我的母亲因着她的劳苦，因着她年纪上了年纪，她的付出，他的视力也慢慢慢慢的衰落下来了。所以我会学习到了解明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要塑造我们呢，他一定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不是你跟我所想象的那么样简单，那么样平顺。当神让你经历的时候，你说，神啊，你是掌管一切，你是不会犯错的，你一切都是为着我的好处。然后你这样子接受的时候呢， 你就常常会感恩，你就常常会知道神是那位施恩的那位神。最后我们来到这个生命的颂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那当这个大卫啊，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东西呢，他讲出了神是又真又活的。你看在第32节那边，32节他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1、2、3。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啊？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没有人能以为是真神，除了耶和华。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就是那位我们是敬拜的，这位是真神。你看在这个第47啊，耶和华是活神啊，活的，活的。那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真的吗？是活的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位神是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看都看不到怎么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的神是真的啊？每位在座的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真的？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讲了这么久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徒然的，除非你知道这位神是真的。第一点，因为他自己启示告诉我们，就是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所讲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真神啊。你看在以赛亚书45章5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这是神自己亲自讲的，他在他的话语这样讲这句话，你就讲哎，谁都会讲啊，我也是会讲啊，我是神啊。有些人说我是神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的，是你跟我都可以这样的讲，但是讲了之后呢，你必须要有什么？有证据。你讲你是个神，你是位神，你怎么证明你是位神呢？所以这个来到第二点，因为这位神呢，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从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知道神怎么透过摩西战胜了这些拔老的术士啊，记得吗？当这个摩西来到这些埃及的这些术士那面前，这个摩西啊，把那个杖拿出来丢在地上，他的杖变成了蛇。这些术士啊，这行结束了，他也是把那个杖丢出来，哎，也是能够变蛇啊，两个都是蛇啊，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后来你发现了，这个摩西的这个蛇啊，把这个术士的蛇呢给吃掉啊，哪一个大？这个大，这个摩西的这个大。后来呢，这术士呢也模仿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几个神迹，到最后啊，有一些神迹这术士是不能够的，特别是当拿掉说这个摩西呢把这个泥土啊撒在天空的时候呢，变成这个狮子啊 fleas， 变成这个狮子会咬人那种狮子啊，哎，这术士他们没有办法。这就说摩西所信的那个神是真神来的，另外一个这些埃及的这些术士呢是假的。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记得这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他们在比较到底哪一个是真神啊。这些巴利的先知呢，他们在那边啊，他们尝试呢要使那个坛上的那个祭物啊燃烧起来啊，哎，但是他们整天在那边喊叫，整天在割自己，哎，都没有什么火降在那边。 这是到了黄昏的时候，当这个以利亚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把火呢从天上降下，把所有的这个祭物呢给烧掉了，就证明着耶和华是真神，而我们信的就是这个真神。那今天这个东西呢仍然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肯为主的道殉道，为主而死了。谁肯为自己的宗所信的而死？当然有些人肯为他所信的而死，但是基督徒他所信的，因为他知道是真的，所以他肯为主寻道。这个证明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这位神是活的吗？是活的吗？当我们讲是活的时候呢，必须要讲到他有生命，是不是？活的东西一定有生命的，椅子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我们人是有生命的，机器人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会跟一个机器人结婚吗？会不会？啊，会讲话哦。现在的机器人啊会讲话的 AI 会讲话了，而且他们修饰得很漂亮啊，告诉你啊是世上的美女啊。你要跟他结婚吗？如果你一般上的正常人呢，你绝对不会跟他结婚，因为他是假的，不是真人，是假的，是机器人的。那怎么样厉害怎么聪明都好啊，他是假的，因为他没有生命。我们的这位神是有生命的，怎么知道呢？你看约翰福音一章三到四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这位神是活的，他本身有生命啊，他本身有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而他能够把这生命呢赐给其他的东西，他赐让动物能够有生命，让植物有生命，让人有生命。当然人跟其他的这个被造物不同是说，人是有那个灵魂，动物植物呢是没有灵魂的啊，这个是它的区别。当然动物跟植物还会动啊，会动来动去啊，但是人呢是有那个特别的那个宝贵的地方，就是有着灵魂。那我们的神呢，就是那个能自己本身有这个永恒的这生命，而且能够把这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赐给他每一个被创造的这些活物。啊，这个表示我们的神是位真神，而且他能够行神迹，而且他能够与人交通啊，能够跟人交通。这位神不是死的一个神。那有人所拜的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讲说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够看，有手不能够动，但是我们这位神呢是为能够与人交通，他以摩西立约，他以亚伯拉罕立约，他今天也跟我们一起的交通，你跟我以心灵就能够跟他交通。所以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持守的，这位神是真的，是真的你就要珍惜，是活的你就要跟他交往。所以今天将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是那位使你跟我得胜的那位神，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使一切都归附在耶稣的脚下，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胜过的，魔鬼已经被他战胜了，黑暗已经被他战胜了，死亡也被他战胜了。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这一些死亡都不能够控制我们，因为主耶稣就胜过了。神要我们与他亲近，神是大卫的这个磐石，神是大卫的这个什么救恩的脚，神是他的高台，神在你生命中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你的神？你一定要说，一定要确认、确知，这位神 是的的确确你生命的神，不是单单别人的神，不是牧师的神，不是那个长老的神，不是某一个人的神，乃是你自己亲身经历那位神。神垂听祷告，你凭信心祈求他，按照他的旨意，他听，神也愿意赐福于你了。神按照我们所行的，以他按照他的怜悯赐福于我们一个人。只要你肯忠心，只要你肯专心跟随他，神的福气一定临到你生命。神引领他的儿女，他不会忘记你，他会看顾你，他的引领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好好的起来敬拜他，侍奉他，传扬他，让我们的生命呢成为他的见证。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抓住机会来相信他，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把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让我们再看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再次跟你有特别的这个关系，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让我们能够跟你有特殊的这个关系，让我们再次能够看到主你的手的引领，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带领我们这一生，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我们将祷告，你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